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不久之前，金宁的妈妈换了一个钥匙包，就把原本的钥匙圈吊饰取下来挂在家里。那是一只海中的哺乳类动物，而金宁对这类动物比较深刻的印象，是有一段时间我在串流平台上看了一系列相关的纪录片，实在太令我惊叹。既然今天我们要前往第四颗星球，动物星球，就让我们马上出发，一同探索这奇妙的海中动物吧。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儿金宁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还有我们在当中可以连结的角度。前两周在动物星球和您分享了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了解世界第一跟第二大啮齿类哺乳类动物的习性特征。今天金宁要和您挖掘海洋中的哺乳类动物，那就是鲸鱼。从它们的长相跟栖息地来看，似乎是一种鱼类，但是在生物分类学上却是被归类在哺乳类动物。因为鲸鱼虽然主要是生活在水中，却是以肺呼吸，也就是说它们在水中是要闭气的，每隔一段时间要浮出海面上呼吸。而且雌性鲸鱼可以分泌乳汁抚育鲸鱼宝宝，鲸鱼身体也没有鳞片。如果你仔细观察鲸鱼游泳的方式，也会有不同的地方。鲸鱼是身体跟尾鳍上下摆动前进，鱼类则是以左右摆动尾鳍的方式来游泳。鲸鱼的种类非常的多，可以分为须鲸跟齿鲸两大类。须是胡须的须，齿是牙齿的齿。须鲸的口腔内有鲸须，也是胡须的须。鲸须的鲸须板跟鲸须毛组成，从上颚往下延伸，边缘带有细毛，像梳子形状。须鲸类吃饭的时候会张开大嘴巴，就像大筛子，借以滤食磷虾浮游生物。须鲸通常体型较大，头顶有两个气孔，就好像是我们呼吸用的鼻孔。须鲸的英文名称 Rorqual 原意是来自于挪威字的皱纹，指的是皮肤上的许多皱褶。这皱褶位在须鲸下颚延伸到胸鳍之后的槽沟，所有的须鲸都有这样的特征。这些皱褶可以让它们口腔大幅的扩张。须鲸类有许多不同的觅食技巧，但是都基于相同的原理，张开口吸入公吨的海水，然后再以我们刚刚说到的它们口腔内的鲸须过滤鱼类或者是磷虾。须鲸的喉咙外侧有多达100道的皱褶，叫做喉腹褶，喉咙的喉，腹部的腹，皱褶的褶。喉腹褶可以像手风琴一般扩张、收缩，容纳大量富含食物的海水。因着这种高效率的系统，使得这些地球上最大动物可以仰赖最细微的生物为生。和巨大的须鲸类相比，它们吃的食物，比如说磷虾， 这个长相好像瞎子一般的海洋无脊椎动物，它的身体长不过5公分。如果我们拿地球现存体型最大的须鲸类蓝鲸，蓝色的蓝，和蓝鲸相比，蓝鲸的身体可以长达30多公尺，它们之间的体长可是相差600倍呢。今天精灵在栏目里要和您分享的海中哺乳类动物，就是被归类在须鲸的大翅鲸，巨大翅膀的鲸鱼大翅鲸。大翅鲸顾名思义，它拥有比较长比较大的胸鳍，就好像是巨大的翅膀。因为它拥有鲸鱼中最大的胸鳍，胸鳍长达身体的1/3，所以就被称为大翅鲸。成年的大翅鲸体长可以达到16公尺，体重可以重达30吨左右，和我们路上见到的货柜车大小差不多。英文名称叫做 humpback， 是因为观察到它们下潜的时候会弓着身体穿入海面。大翅鲸还有另外的别名叫做座头鲸，座位的座，头上的头。日文的座头意思是琵琶这个乐器，用来指大翅鲸背部的形状。大翅鲸有着国际性的分布，从热带海到极地水域都可以找到它们。它们大多是在热带海域里繁殖下一代，所住的水域可以从地理位置分成3个区域：北太平洋、北大西洋跟南海。在夏天，北太平洋中的大翅鲸会摄取白令海跟楚科奇海的食物，然后在夏威夷冬天之前慢慢地向南面迁居。而在北大西洋中的大翅鲸可以细分为2类，一类是夏天的时候居住在东格陵兰和巴伦支海，会沿着欧洲海岸移居到北大西洋的水域；另外一类则是在南格陵兰会向南移居，经过西北大西洋到达百慕达群岛和西印度去繁殖。至于在南海的大翅鲸则会移向北，到达南美洲、南非、澳洲和南太平洋群岛，例如位在南太平洋岛国东加王国的海域就是大翅鲸每年10月份必访的繁殖地，这是当地秋冬的时节。大多数的大翅鲸是属于洄游性，夏季在高纬度的地区觅食，冬季前往低纬度的温暖海域繁殖跟养育下一代。因为它们不太会越过赤道，所以南北半球的大翅鲸基本上是不会相遇的。鲸鱼妈妈大约每2年生产一次鲸鱼宝宝，妊娠期大约是11个月，每一次只生一个宝宝。鲸鱼宝宝大部分的时间都会跟在妈妈身边学习，游累的时候会贴到妈妈背上休息，或者妈妈拖着它把它顶到海面上呼吸。它们通常每隔6到10分钟就要浮出海面换气。鲸鱼宝宝需要换气的时间比较短，因此当妈妈在休息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得独自浮出海面呼吸，这也是它们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刻，所以它们也需要有互相沟通的方式，使用人类听不到的低沉声音互通讯息。曾经有研究员的研究报告显示，雌性大翅鲸会从完全不见踪影的水底冷不防窜出水面，把游向研究人员的鲸鱼宝宝带走。因为大翅鲸每2年才生下一胎，大翅鲸宝宝一出生就会紧紧跟在妈妈身边，不仅是喝妈妈给的营养乳汁，这可以让他们每个月成长50公分。大翅鲸宝宝也会跟着妈妈一起游泳换气，学习生存技巧。妈妈也会保护大翅鲸宝宝不受天敌的攻击。我们前面说到，当宝宝疲惫的时候，大翅鲸妈妈甚至会拖住宝宝的身体浮上海面呼吸，有时候也会让宝宝依偎在背上休息。这样的画面仿佛是一幅爱的写照，巨大的身体成为遮风避浪的堡垒，在汪洋大海中充满温度的引导跟陪伴。这份保护跟安稳就让精灵想到了神对他儿女的看顾跟引导，他从不缺席，从不离弃他的儿女，也不吝啬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使他们成长茁壮。在旧约圣经的诗篇33篇的18到21节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大赤金宝宝不能够离开妈妈，否则很容易就会遭到天敌的攻击，也唯有吸取妈妈所给的营养，他才能够健康长大。金灵信主之后也越来越发现，如果我不每天读神的话语，我很容易就会疲乏软弱，而且也没有办法以正确的眼光看待每一件事，更不用说在这充满纷乱跟不安的时代，人心是更容易摇摆跟沮丧了。可是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聆听他的话语，相信他的话语，遵行他的话语，那么这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养分，使我们的心更加柔软又坚定。说到这儿，金灵想到了一首传统的圣诗，想要和您分享。这是20世纪的一位牧师所写的《天父必看顾你》。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丰收圣乐布道团所唱的《天父必看顾你》。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潜入了海洋世界，探索海洋中的哺乳类动物大赤鲸。不仅是庞大体型，相比其他鲸鱼，大赤鲸显得活泼许多。活泼好奇的鲸鱼宝宝经常会靠近船只、其他生物，成年大赤鲸也会跳出水面，鱼鳍拍打水面，尾鳍拍浪花，甚至是探出头窥视，让人即使是在船上观赏，也能够感受到它们的魅力。既然是大赤鲸，食量也不会太小喽。住在冷水区的时候，虽然大赤鲸会限制自己所吃的食物，不过它们的食物范围仍是很大的。在南海，它们喜欢吃磷虾群，因为真的是很多。不过在北半球，大赤鲸不但吃磷虾群，也会吃鱼，比如说沙丁鱼、浮游生物。大赤鲸一天会花上22个小时大吃特吃，以确保能够储存足够的脂肪因应冬天，因为冬天的大赤鲸基本上是不进食的。它们有更为重要的使命，就是由高纬度的觅食场前往温暖的热带、亚热带，预备生育下一代。这是一种季节性的迁徙。低纬度温暖的海水可以让还不能够抵御严寒的鲸鱼宝宝们平安长大。大赤鲸的觅食方式很特别，就有研究员特别观察他们的进食方式，其中一种特别的方式被称为泡泡网捕猎 （bubble netting）。第一次的记载是在北极海的挪威捕鲸家，往后40年，一直到两位研究员查尔斯跟弗吉尼亚尤拉斯才有再次的记载，地点是东南的阿拉斯加。这种进食的方式是这样的：首先，领导者负责寻找目标鱼群，一旦发现目标，领导就会吐出泡泡，并且发出鸣叫，引导其他大赤鲸跟随。就好像是赛跑前的枪响，鲸鱼们接续加入，一边从下方逐渐迫近鱼群，一边构筑泡泡网。突如其来的声响跟气泡使得鱼群惊慌失窜，气泡墙就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阻断鱼群的逃生路线。一般气泡网的直径范围大概是3到30公尺，就像是渔夫把渔网抛入海中，再慢慢地提起， 随着渔网上移，网子的直径会越来越小。同样的道理，大赤鲸制作的气泡墙越来越窄，把鱼群集中在一块。随着鱼群越来越集中，收网的时刻到了。鲸鱼们听到由领导发出的结束信号，就张大嘴巴向海面冲去。这个动作被称为冲刺进食 （launch feeding）。他们是先朝着猎物冲刺，然后一口吞下鱼群跟大量的水。为了让这一大口达到最大的效益，大赤鲸的下颚到腹部间有12到36道的腹喉褶，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这一条又一条像是槽沟的皱褶。这腹喉褶可以容纳足够多的水跟鱼群，最后水会透过鲸须排出去，只留下鱼在嘴巴里。总结来说，大赤鲸的泡泡网捕猎有四个步骤：锁定目标、破镜、吐泡泡，最后大快朵颐。位在美国麻塞诸塞州格洛斯特的鲸豚研究中心里头的一组鲸鱼观察者曾经对大赤鲸的捕食进行观察，他们发现17条大赤鲸有着完全不同的捕食方法，当中11条在冲刺进食之前会先在水面拍打尾部，有的时候是大半条露出空中，有的时候是全条露出空中。有4条会用泡泡网捕猎，另外有2条是用垂直的冲刺进食。2条中的其中一条是少年大赤鲸，1983年出生，在1985年发展出自己的捕食技巧。可见大赤鲸不仅是团体合作的关系，自己也会发展出不同的捕食方式。夏天的时候，大赤鲸每天需要吃掉1000公斤的食物，食量是陆地上最大哺乳类动物大象的3倍，真的是令人大吃一惊的大赤鲸呢。除了特别的觅食方式，大赤鲸还有一个让鲸灵感到吃惊惊叹的特性，就是它们的歌声。没错，大赤鲸会唱歌，这是它们沟通的方式。大赤鲸可以说是鲸鱼中的歌唱家，他们喜欢群体唱歌，唱着自己的民谣。全球的大赤鲸可以分为14个群体，彼此的歌声各不相同。会说大赤鲸他们沟通的语言像唱歌的原因是，他们的声音的确像歌曲一样，是由数个乐句构成，这些乐句的顺序重复调换，就变成一组又一组的歌了。这种歌通常是由频率40到50赫兹的音构成，所以人的耳朵能够听得很清楚。一首歌的长度大约是6分钟到35分钟，结束之后穿插呼吸又开始另外一首歌，如此一首接着一首，几乎整天都在唱。有趣的是，即使歌唱因为某些原因被中断，也能够准确地接下去。在亚热带温暖海域的繁殖场，常常能够听到大赤鲸的歌声。自古以来，亚热带海域的航行船只就很多，大赤鲸从海中传来的歌声会穿透木造船，船舱里的人就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只是以前的人总是以为这种声音是来自海洋的不明叫声，或者是海中怪物发出的声音。一直到2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才知道这种声音是鲸鱼的叫声。这是一段特别的故事。1942年，也就是2次世界大战，也就是美国参战的隔一年，当时因为日本的潜水艇常常开进美国的海岸线，美国就在海岸线设置了水中麦克风，想要侦测敌方的潜水艇是不是有靠近的声音。可是麦克风却收到奇怪的声响，起初美国认为这种怪声音就是来自潜水艇，于是拼命地派人力去搜寻，可是却一无所获。后来科学家参与调查研究，才发现这种声音是鲸鱼的叫声。后来再进一步研究才知道，原来是来自大赤鲸的叫声。大赤鲸的声音有长有短，有咕噜声，有咻呼声，各种不同的声音串在一起就好像是唱歌。这些声音的讯息究竟是什么，目前不是非常的清楚。研究结果一部分是和求偶有关系，因为不是所有的大赤鲸都会引吭高歌。比如说在冬季的繁殖期，只有单独行动的雄性大赤鲸才会唱歌， 同一时期，在相同海域的大赤鲸则会唱相同的歌，而在同一个季节所唱的歌还会逐渐产生变化，每一个季节唱的歌也不太一样。这些歌声的乐句结构或者是主旋律，每一年都会有所改变，就好像是一直不断推陈出新的流行音乐。但是不论如何，同一时期在相同海域唱的歌一定都是同样一首，他们可以发出低沉起伏的旋律让彼此知道。1985年太平洋中的一只长达12公尺的大赤鲸偏离了原本的回游路线，游进了美国加州的旧金山湾，顺着水路游到沙加缅度河的浅水区域，离海洋有100多公里远。因为这个环境不适合鲸鱼生存，所以健康的情况每况愈下，这也引起了民众跟媒体的关注还有担忧。一名记者就将它取名为汉弗瑞。海洋动物学家尝试过许多种方法，最后从船上播放其他大赤鲸觅食社交的声音记录，终于成功地引导汉弗瑞重返大海。前面我们说到，大赤鲸分为14个系统群，每一群个别在大洋中回游，不同系统所唱的歌也完全不一样，就像人的方言一样。大赤鲸的歌声在水中能够传送得很远，在30公里外的远处也能够听到他们的歌声。但是如果你想要亲耳听见大赤鲸迷人的歌声，就非得潜入水中不可了。除了歌声之外，大赤鲸还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比如说不论是雄性、雌性，或者是年轻的、年老的，大赤鲸都能够发出前面歌声中的低吟。即使在较浅的海中，这种低吟声也能够传送到180公里之外的远处。如果这种声音从水温低的深海中发出来的话，只要水中的杂音少，也能够传送180公里之远。这种传送如此遥远的声音，其实并不是用在沟通讯息，似乎是用来作为声纳的音源。这种声音的频率介于20到200赫兹，是非常低沉的断续音，在大赤鲸所属的须鲸类是非常发达的一种发声方式。大赤鲸的游泳倒是十分缓慢，时速大约是6到12公里，而且它们移居的路线很容易被发现，主要是它们十分的稳定，又常常紧扣在离海岸不远的水域，这样使得大赤鲸成为了容易被捕捉的猎物，不只是成为土著的猎物，更是现代捕鲸商业家的猎物。在早期，南极捕鲸主要是捕捉大赤鲸的，因为大赤鲸经常集结，容易捕捉。经过不停的捕捉之后，大赤鲸数目大减，有些地方还甚至完全绝种了。只有禁止捕捉才可以保护它们。1964年完全禁止令成立，人们不可以捕捉大赤鲸。之后大赤鲸的数量终于有所回升，不过仍旧很少，因为大赤鲸不仅游得慢，繁殖率也是很慢，平均每两年才生下一只鲸鱼宝宝。现在大赤鲸的数量大概是35000条，因为人类曾经大规模的捕杀鲸鱼，现在鲸鱼的数量也只剩捕鲸活动之前的1/4了。而且其实各种海上船只跟海上工程的声音都会干扰鲸鱼的活动。大赤鲸的体型如此之大，仅次于蓝鲸，大赤鲸死后的残骸会沉到海底，成为各类生物的养分。最近甚至有研究发现，鲸鱼就像是海中移动的森林，可以帮助自然吸收二氧化碳。一只鲸鱼的一生可以吸收33吨的二氧化碳，是每棵树每年吸收量的1513倍。如果我们从上方看大赤鲸，就好像是大大的惊叹号符号。的确，大赤鲸是大自然的惊喜，也在当中看到造物主创造他们的创意跟美意。如此会唱歌的大赤鲸，让鲸灵想到曾经有位诗人以此表达全地都要赞美的欢喜，因为创造大赤鲸的神更是创造了你和我，而且他是垂听他儿女祷告的神。诗人说，因为耶和华垂听了贫穷人的祷告，也不藐视属他自己正被囚禁的人，愿天和地都赞美他， 愿海洋和海中一切的生物都赞美他。世界万物都在诉说造物主的荣耀，不论是有声无声，不论是我们可以听见还是没有办法听见。如果我们常常把眼光放大，视野开拓，你会发现在探索这些奇妙生物的过程中，我们的信心也在当中增长。因为如此富有创意又看顾万物的神，岂不会看顾那些信靠他的儿女呢？好的，我们今天在动物星球里和您挖掘了被归类在哺乳类动物的鲸鱼大翅鲸。鲸鱼的种类繁多，我们今天不过是与您挖掘冰山的一角，还有许多尚未挖掘以及有趣的新知在等着我们，就待之后精灵再和您分享咯。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我们再来听首诗歌，小羊诗歌活祭专辑当中的《来吧，我们赞美》。
来吧，我们赞美，向着高山赞美，尽心尽力，毫无保留。他是配得赞美，永远配得赞美，天地万物齐来歌颂。
来吧，
来吧，我们赞美，向着高山赞美，尽心尽力。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星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